今天我们早上晨更来看以西结书第五章，以西结书第五章从第一节到第四节看的时候真眉头雾水啊，但慢慢读下来知道他讲的是什么。我想第一个从一种是一种体会的，其实以色列人他们的头发胡须啊是代表他们的荣耀，头发是老年人的荣耀不是吗？啊，那么哎，这个白发是老年人荣耀吗？这个为什么白发是老年人的荣耀，而这个以利沙秃头被大家笑呢？就在你看有很多人都是留胡子，对他们来讲，这是我的体会啊。你们说灵异解灵不灵，我只是一个体会，就是说其实神百姓的荣耀是什么呢？神百姓的荣耀应该是神的形象，是不是这样？荣耀，什么是荣耀？是神的形象。就是说，但是等到有一天，神的百姓怎么样呢？根本不按照神的心意生活了，他会有神的荣耀吗？没有。所以，当人一失去神的荣耀以后，怎么样呢？他就是说是一个信耶稣的人，失去了神的荣耀，怎么样呢？他到最后，他比世人还不好的。这段圣经有讲到这样的一个重点，就是说从现象来讲，今天很多人说，哎呀，你们信耶稣还没有我们不信耶稣人的好，那叫什么？那叫失去神的荣耀。既然失去神的荣耀，胡子头发统统剃掉，来预表什么呢？预表神的百姓失去神的荣耀，就落在神的刑罚的里面。这就整个就 make sense 了，整个神的心就这样了。这个到底是神要咒诅人呢？到底是神要刑罚人呢？还是因为人自己的行为，他到最后会导致这样的结果，痛苦的结果？你们说，神早就讲了嘛，你遵循我的律例典章，你就蒙福嘛，对不对？你违背我的律例典章，你就受咒诅嘛，是不是这样？神的心意到底是要咒诅人呢，还是要赐福人啊？神的心意是要赐福人，那么人到最后为什么受咒诅呢？因为人不按照神所告诉他的生活，所以他才会受咒诅，是不是这样？啊，这很简单嘛，是在我的领受里面，我们不能说我们遭遇到咒诅，我们怪神，我们遭遇到咒诅的事情，我们要反省我们自己。有些人遭遇痛苦的事情怎么样呢？他里面很有平安。就证明说不是我有什么错，为主的名受羞辱是一种什么呢？是一种荣耀。他里面不会怨天尤人，因为知道什么？因为知道这事就是我这样为义受逼迫是有福的，他里面不会怨恨。但是还有一些人怎么样呢？还有一些人遭遇到一些很不好的事情以后怎么样？他里面有很大的怨恨，因为他不是为主，是为了自己嘛，为了自己的私心，为了自己的感觉，为了自己的什么面子，七七八八的，他会觉得痛苦嘛。那么好，当一个人碰到一件事情，他里面没有因为他遭受的，他里面有平安有喜乐，而里面有的是怨恨苦毒的时候，这是在一种咒诅里面。不要去怪别人，先反省自己，我为什么会这种感觉？耶稣为什么连钉在十字架上他都没有这样的一种苦毒的感觉？为什么我们会有？是不是这样？但是我们常常不是，我们常常是以我们自己的感受做出发点，我苦就是你害我，对，我快乐就是我自己的本事，是我自己赚来的。但是呢，真正我们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发现什么？不是，当一个人真正遭受到一些刑罚的时候，不是说神刑罚你，是我们自己所做的到最后让我们受到咒诅。我再说，就说你看一个人把胡子头发都剃掉了，在以色列人当中怎么样？在以色列人当中是一件很羞耻的事，神不喜悦的事情，就是对，所以神禁止他们什么用什么，就一个做拿细耳人有没有？上帝就说你不可以剃你的头，有没有？为什么呢？就是说他里面对犹太这个民族来讲，神在犹太当中他表达的一种，就 旧约时代预表的一种东西，不要剃头啊，不要干什么这种东西，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预表的。所以在这个地方说要把他头发胡须都剃掉的意思，就是说你一点荣耀都没有，一点光彩都没有了，才要这样做。那么好，今天也是一样，假如我们是神的儿女，我在我们生活生命的里面，神的荣耀一点都人家看不见的时候，那我们要小心了。为什么小心呢？因为以色列人是这样嘛，预表是这样，等到一天我们会遭遇到许许多，不管是我们身体的疾病，不管是我们心灵的疾病，不管是我们这个灵性上面的犯罪的疾病，我用什么呢？我用癌症比例，我用这个 mental 的比例，有病的比例跟犯罪率这个三个比例来衡量身心灵的健康与否。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癌症的比例很高，这个有 mental 疾病的人比例很高，然后犯罪率很高，那这个国家怎么呢？这个国家就是失去神荣耀相对来讲比较多的一个国家嘛，是不是这样？假如我们这样讲都来讲的话，这大家试着听啊，我们常常讲说什么共产党的国家不好，他身体健康的，他生病人比例高吗？从前的嘛，不是现在。现在老实讲，中国跟美国已经没有什么差别了，慢慢开始的价值观啊，追求的世界上东西啊，受了什么民主啊、自由啊、什么自由市场啊这些影响，对不对？你慢慢会发现，一个地区他是到底做了什么东西，让他的疾病率，这个 mental 的生病的率跟犯罪率越来越提高呢？就证明说他越来越失去了神要人生活的那一种的律例典章，或者说不信主人讲说，就是没有按照自己的良心在里面过生活，就是没有按照一种自然法则在里面过生活嘛，不是这样吗？那么好，假如说美国是一个以耶稣基督的精神立国的一个国家的话，但是他今天享受提高了，但他今天什么呢？这个癌症的比例也好，这个 mental 病的比例也好，犯罪类比例也好，其实非常非常的高，不但高怎么样，年龄层越来越低的话，在这种情况之下看起来怎么样，是受到神的刑罚。但是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假如这边是被刀杀，被什么东西瘟疫啊，被什么东西这种情况来讲的时候，这也是一种隐喻的话。那么今天我们在现代的基督徒，其实我们离弃神的时候，按照自己心中想去追求的，像当年旧约时代以色列人一样，不听神的话，不听神的律例典章，生活里面的规范，我们一直是追求我们自己想要的东西的话，其实我们也已经落在这样的一种刑罚的里面。我们不自觉，其实像以色列人遭遇到这样的时候，他也不相信这是什么刑罚。我们倒霉，我们武功不如人家，所以现在以色列怎么样？还要发展核武器，是不是这样？他有没有好好悔改啊？今天我们新约书人遇到了一些生活里面什么东西，我们这样还要扭，还要干什么？有没有想到要好好的，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我们看看今天我们生活的方式，我们价值观，我们的一切，我们到底是按照神的律例典章来行呢，还是我们看到一些不信主的人，当他们行为比我们好的时候，我们没想起来，哀哉祸哉，我要灭亡了。因为圣经里面曾经讲到说，我们所行的，我们行恶违背神的典章，过于列邦是什么意思？就是人家不信耶稣都不这样做，我们还这样做，这个意思了吗？等到有一天我们做的比不信耶稣的还过分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想起这句话？神啊，以色列人会这样，结果他们会遭遇这样的事，我今天也这样的，我以后会遭遇这样的事情，不像我们想起来会不会有一种警戒。不然读圣经对我们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读圣经对我们有什么益处？是不是这样？我们一读有几个不明白的东西，我们明白又怎么样？假如神的话不种在我们的心里，这一段事实神界的先知要让告诉他的事情，你要这样做，对不对？他真的，别人有没有面子是不知道呢。以西结他马上就剃个大光头了，没有胡须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啊？而且 以色列当中头剃光，头发剃光光，胡子剃光光，人家看到这个人是看不起他呢。他要先这样，以后神还要借着他说：“你看我这个样子，没有面子是吧？你看我这样子羞耻是吧？”其实，啊，各位亲爱的父老兄弟们，我们这个民族就是这样，以后就要遭遇这样的事。所以这边有几个过语很可怕。第一个是什么呢？他说第六节。行恶，神的百姓行恶，违背我的律例典章，过于列邦，干犯我的典章啊，过于列邦，干犯我的律例，过于视为的列邦。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生活行为的里面，人家有良心的，良心没有泯灭的，不信耶稣的人比我们做的还好，就这个意思了吗？你们同意吗？我们不要老是去高举的，我们基督徒一定比人家不信耶稣好，谁告诉你的？以色列人会这样，我们信耶稣也会这样。今天你看到一个说信耶稣人神的儿女做出来的事情，那比人家不信耶稣的还不如，你不要诧异，但是要用这句，要用圣经里面记载这个事情，我们大家一起读，看看神有没有借着这样历史里面记载曾经发生过的事情，让我们得着教训，让我们得着警惕。哎呀，我这件事情做了，人家不信耶稣人都不会这样做的，而这明明是神的规定，不可以的，怎么我是神的百姓我做呢？哎呀，我做了，想到历史历代里面神的百姓以色列人也是这样行，到最后他们所遭遇的是什么。哎，今天我们常常比如说举例讲什么化妆化妆化到最后，这个就是姐妹们擦口红擦到是吧，擦到嘴巴小变大是没有关系的嘛，对不对？嘴巴已经很大了，擦还擦得擦得更大，因为为什么呀？你做了把它慢慢把它给它卸妆，然后从人家做的姿势这样，觉得这样的不光彩了嘛？哎，我们想到说，我们的行为也好像是这样的，啊，我们有没有来修正我们的行为？按照某一个没有一个标准，对不对？什么白啦，什么的，你对不对？你或者怎么样啦，对不对？红啦，对不对？红里透白，白里不白里透红，可能是最美。所以啊、怎么样？先给他白，然后再给他红，对不对？你们女生化妆是不是这样化？那么好，今天假如我们行为也是点对我们这个人生的话，什么让我们知道是美呢？神的律例典章不是吗？不是吗？好，假如我们不愿意以神给我们生活里面各方东西成为我们的一个什么的时候，我们就按照我们自己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怎么也搞迷彩妆哎，大家今譬如说今天一个人嘛，他说我要化妆，他从一个什么样的 model， 一个什么样的他一个什么东西，我要按照这样东西来美化妆是不是？那今天我们的行为要以什么东西来成为我们的一个那个呢？就是神的律例典章，不是吗？不是吗？我们人怎么会失去神的荣耀呢？就是慢慢我们不常以神的律例跟典章成为我们的镜子，愿意来更正我们的行为，愿意来遵循神的律例典章来修正我们的那些东西的话，你说我们的生活里面的东西不是一塌糊涂吗？哪里还有荣耀啊？啊，胡子头发剃掉算了，上帝的意思就是这样，你把它剃掉给他们看，就这么回事。还有意思什么呢？他说第二个，因为你们纷争过于四维的列国。这话什么意思呢？不信主人也会吵吵闹闹，但是你们这些是我的百姓，你吵吵闹闹，兄弟相斗到个地步要刀剑相向哎，啊，北国跟南国搞到这个样子。今天你看看，今天你说在教堂里面发生许多纷争的事，明争暗斗的事，你去看看，比社会上还过分哎。上帝的意思是这样，不过分的感谢主，过分的怎么样？过分的上帝已经讲了，结果是怎样？有没有？我们真的好好思想说，当年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会这样，今天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的？第二个是就是说，因为你们纷争过于四维的列国。下面还有一个，没有写出过于，但是有这个过于的意思。什么意思呢？他说你们遵从 视为列国的恶规，尚不满意。那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要做恶，做外邦人的恶，过于外邦人所行的恶。一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是，就说，一个是不遵守神的好，对不对？一个是照着别人的恶做的是什么？我们还嫌他们做的不够坏，这个意思，我们还比他更坏，这个意思的嘛？哎，我们想得通吗？举来讲，这个，一般人讲说，君子报仇三年不晚，对不对？是不是啊？一般人。没有，我三分钟就叫报仇，有没有这意思啊？就是有很多事情，神说原谅他们七十个七次，对不对？是吧？但是一般社会上还是好是君子报仇三年不晚，是十年不晚，是不是这样？那这是人家一定要报，此仇不报怎么样呢？非君子，是不是这样？好了，你报仇已经不是神喜欢的事情了。那么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基督徒不但不等十年，是不是？十秒钟也不等，十分钟也不等，马上立即就要报仇。不是我们行恶，他们列邦的人这个做的这些东西，对不对？我们不满意，对不对？我们还要更早一点来报仇，就这个意思嘛。我把它讲白了，就这个意思了嘛。哎，今天这个话讲起来，我们是不是这样的情况？有没有？假如你这种情况，我们心里也觉得恐惧，我们心里也觉得战惊，我们心里也觉得一种警戒，说啊，原来我跟圣经里面记载以西结那个时候或者前前后的这些以色列人是一样的光景，这些事情领导他们会不会领导我们呢？啊，会不会领导我们呢 ？OK 哈，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的心真是受警戒。而且这边讲到神的刑罚，说我从来没有行过这样的事，我以后也不这样行，就是什么爸爸吃儿子的肉，儿子吃爸爸的肉里面，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今天爸爸吃儿子肉有没有？没有。这个做爸爸的把儿女当摇钱树，不是吃儿子是什么？哎，有没有？但是呢，今天有没有草莓族的儿女一天到晚把这个父母亲当做他的摇钱树，有没有？不是吃父母的吗？其实父慈子孝，对不对？这个是应该是上帝造人的时候摆在人里面，爸爸妈妈应该会爱小孩，小孩应该会爸爸妈妈。但到最后为什么人会变成到最后这个他没有办法，环境逼了嘛？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这种事情现在的世界上已经越来越普遍了。父母想吃儿女，儿女们想吃父母，有没有？没有啊。物质的需要越大的时候，我们在山区的时候，从前山上人就是苦给孩子吃，知道孩子还小，我们应该苦苦的去种田种地，然后养孩子。孩子们以后大了呢，看到爸爸您父母亲年纪大了，做不动了，等到他什么时候种得动了，就跟爸爸妈妈一起去山上去种地啊，去生活。等到爸妈种不动了，怎么儿女们觉得爸妈种不动，他们就做给孩子们吃嘛。以后妈妈不是了，从山上妈妈搬到城市里面来哦，搬到城市里面怎么样呢？物质的引诱越来越大，这个也要那个也要，到最什么小孩读什么书，去打工，是这样。哎，这不是父母吃儿女吗？他现在该读书的时候，你应该给他好好读书嘛，是不是这样？他想不通，不，这个人家有，我们也有，去打工，人家去曼谷打工，你看拿钱回来盖房子去，他也不管他孩子。到曼谷是去卖身了，还是去干嘛？去贩毒还是干什么？这个今天的社会已经是这样的社会了。假如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怎么样？人家有良心的父母亲都不这样做的事情，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因为物欲的引诱，因为什么东西，我们有的是做的会比人家不信耶稣的人有良心，不信耶稣的人还更过分，会不会？会的。不要以为我们基督徒一定比人家好，没有这回事。我从来不相信什么信耶稣人一定比不信耶稣人的好，这是理论。事实上呢，不一定，对不对？这个传道人一定比信徒好，没有这回事。我从来不相信，我真的告诉你，我从来不相信。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传道嘛，我知道我比人家好在哪里啊，对不对？人家说怎么会宣教是祷告， 我说你想骂人的时候为我祷告，你们骂人还关在家里夫妻两个吵架，我在那边一骂人完蛋了，见证没有了，我们传来谁信啊？哪一个什么好什么不好，靠着主听主的话，等到我们愿意听主的话，一定第一个经验 first experience 就是做不到，做不到不要装，不要灰心，承认我就是一样。传道人最可怜的是什么呢？做不到还要装，我就做不到，对不对？你们教堂不请我做传道拉倒，但是我要服侍主，是上帝拣选我，我做不到，我做不到什么？我依靠主，这个什么？今天做不到，明天一定做不到吗？啊，今天不行，明天一定差吗？我主来了嘛，我们就靠什么？我们要承认我们做不到，但是耶稣的心意是要我们做得到，而我们做不到怎么样呢？耶稣来到世界上要把他生命给我们了。那从前人做不到怎么样呢？你去献祭嘛，承认自己的事去献祭嘛，是不是这样？献祭要拉牛拉羊呢，献了祭以后怎么办呢？这个牛羊等于说，今天只要用献祭的观念是要把银行里面的一个牛的价钱要拿出来给的，舍得舍不得？知道就什么呢？不认罪，不认罪，不叫这个献祭去赎罪。什么赎罪祭、赎钱祭、翻祭什么祭，再怎么样你也总有个斑鸠啊，有个牛啊、羊啊，这样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这是很真实的。但是人怎么样呢？人就是一而再，再而三。一个人犯罪不愿意悔改，他只有变本加厉，到有一天比不信耶稣的还不如。但是反过来讲呢，一个信主人怎么样呢？错了他知道认罪，认罪知道悔，知道改，要悔改，悔改要悔还改了吗？是吧？今天很多人懊悔不改，有没有？悔改，悔改是不但懊悔还要改了吗？改怎么样呢？发现靠自己不行，我们愿意依靠主，主来了把他生命给我们，我们真的相信，慢慢怎么样呢？你会发现这个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这个所做的这个过于这些这个思维的劣方，以后慢慢怎么样呢？不但不过于了，顶多坏也跟他们坏的一样，以后慢慢怎么样呢？又慢慢比他们好一点了。为什么？因为耶稣在我们里面嘛，是不是这样？到有一天让思维的列国谢幕，以色列人有神荣耀的时候，周围的列国都来朝贡的，是吧？今天我们基督徒活出神的荣耀来，胡子头发通通都很俊美的时候，让人家羡慕的。但怎么样呢？现在这胡子也没有了，头发也没有了，是吧？光溜溜的像个马蹄，是不是那个样子？一点荣耀都没有，怎么样这样？那我们还怪什么呢？去怪谁呢？不能怪谁。OK， 下面我要讲的是十三节，我要这样成就怒中所定的。我向他们发的愤怒止息了，自己就得着安慰。我在他们身上成就怒中所定的，那时他们就知道我耶和华所说的是出于热心。这段圣经我的体会我稍微分享一下。上帝很矛盾，一方面想给我们机会慢一点处罚我们， 慢一点发怒，给我们有悔改的机会，一方面又希望怎么样？处罚完了以后就一笔勾销，给他们重新开始啊！这很矛盾的，上帝很难做哎。晚处罚怕他们越来越坏，早处罚怕他们没有悔改机会，难不难？上帝难不难？啊，上帝难不难？我们做错，我们小孩做错事情了，要爸爸妈妈什么时候骂我们，什么时候处罚我们？你觉得是恰到好处？你先这样子定啊，最好这一次原谅我，不要处罚我。但是没有想到，这一次不处罚你，我们不悔改的话，怎么样呢？会变本加厉的啊！我在这边想到这里，上帝假如再不处罚他们啊，他们连那些要被神保守的人，通通都要灭绝，全部灭绝。上帝现在知道灭绝三分之二，是不是这样啊？再拖延下去怎么办呢？连那个三分之一的人都要灭绝啊！哎呀，我想想这个东西是，假如我们错了，我们希望早早接受处罚好呢，还是拖到最后没有办法才接受处罚？你参考听，今天读了这段圣经以后，早早悔改就早早蒙恩，早早悔改就早早让神的 这个，因为我们犯罪伤他的心，让他痛苦，就是因为哎，是我们犯罪是神喜欢刑罚我们，还是因为我们犯罪的结果必然会遇到这些刑罚？你们告诉我，你怎么想？会有这些痛苦，是因为我自己犯罪才有这些痛苦呢？还是都是怪上帝？什么上帝给我遇到这些痛苦之事？这我们大家想嘛。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有两种不同的感受。一种感受是，就是说，其实神的愤怒止息，得了什么？圣经讲得了安慰是什么呢？神不再计较了，是不是这样？假如这样讲了，我们跟我们朋友发了一顿的脾气，完了以后，好了，脾气发过了，我也得安慰了，算了，原谅你了。对不对？其实上帝比我们更完全。神得了安息的意思就是说，好了，你们再错，我已经刑罚你们了，一切扯平，要重新开始，是不是？那个得安慰的意思就是神公义的心得着了安慰，但是神慈爱的心有没有得着安慰呢？也得着安慰了，让那些被掳的人有一天归回，因为神还是爱他的百姓。他的这个热心就证明说，这是他定义的，他的 passion， 他一定要这样做，他不这样做，他的公义的心怎么办呢？你们已经坏到这个程度，不让你们遭遇这些什么程度呢？但是反过来讲，他那个热心要这样对他这样做，还想到还有三分之一的人要摆在义经的里面，还有神的爱。我们很难去想象神的心，我没有做爸爸，我不能够体会。或许我也不配做爸爸，不晓得怎么回事。反正我可能是一个会很疼孩子的人，不会像神一样，这样也不一定。大妈倒是会，处罚就处罚，干嘛干嘛。我有时候疼大妈，我真的不愿意，不想处罚她。真的，就我今天读这段圣经的，我发现这样的一种生命里面的 balance， 刑罚神的百姓是一种热心，是一种定义，是一种 passion。 我们能够想象吗？这个你想象吗？所以这个字我也一定要去给他体会一下，感受一下。中文好像没有办法表达那个英文的字，他只用热心，那个热心，这个到底什么意思呢？是他的定义，是他的那种热切，希望这件事情就是这样的。很显然，神对以色列百姓的刑罚也是一个 perfect ending， 可不可以这样讲？可不可以这样讲？虽然这个结果是个刑罚，但是就对一个这样的民族，以色列民族来讲，是个 perfect ending， 或者另外还有一个 beautiful start， beautiful 什么 beginning， 就我里面有这种感受，但是我不晓得用哪一个中文来讲，可能我中文程度真的现在越来越差，在山上二十多年都根本很少，只是用中国话，很少用文字来表达这个东西。但是我在这边读的时候，我发现这样的心我们能够体会吗？就像一个父母亲，真正有良心的父母，按照神的心意管教孩子们的父母，管教孩子严厉了，又觉得自己爱他们的心受了伤害，不管教他们为他们的好，对不对？不管教他们也觉得对不起上帝，那一种的心情在面对以色列人三分之一，假如我们能够体会这样的心，我们怎么还忍心让爱我们的神好像非要拿出杀手锏，拿出家规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不处罚又不行，处罚又怕孩子受伤， 这样的一种热心，我们对，只要我们能体会就好，只要不能够体会的话，我每次读圣经的时候那种感触是蛮深的。所以我说为什么弃这些东西是一种羞辱呢？他说那时你就在四维的列国中成为羞辱，什么鸡翅警戒啊，这些东西我不晓得今天基督徒神的儿女神的百姓真实生活里面的感受是不是已经有像那个时候神借着以西结所做的事向他的百姓所说明的情况一样。我们今天生活里面是羞耻多呢还是荣耀多呢？是平安喜乐多呢还是受伤害的感觉多？我们好好来思想，我们今天跟外邦人在一起的时候，到底我们所做的是我们不遵守神的律例典章，已经就是有很多不信神的人，他们所做的好像还符合一些神的律例典章，而我们所做的根本还不如那些不信耶稣的人。我们有这样的情况吗？不信耶稣人报仇的这种心理，我们有没有觉得你这种报仇太小儿科了？我要整人家，要整的比你更厉害。我们有这样的心情，就我慢慢慢读圣经，我们发现我今天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跟当年以色列人神的百姓在那个时代里面的生活，在列邦中间的情况是怎么样的？真的巴不得圣经下面镜子一样。我们一方面体会神的心肠，一会方面来反省我们自己，用神的律例典章圣经里面神的心意来成为我们可以化妆，我们不是化妆，我觉得化妆一点来装饰我们，来修理，来改正我们自己的许许多多的这样一面镜子嘛。我们愿意这样吗？我们一起低头祷告。